OK， 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好，很开心，我们今天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天气这么好，可以一起来上这个美安台湾公司 shop.com 的 ECCT 受证经理级的一个训练。大家好，我叫佑君。好，那今天很开心担任这一堂培训的这个讲员。那我们可以先做个简单的一个调查，我们现场在座的朋友有哪一些伙伴是第一次上受证辅导受证 ECCT 的课程受证的？哦，太棒了，掌声欢迎你们，耶、yeah, ，太棒了。我们新的成员，那我们是复训两次、三次、四次以上的伙伴，可不可以跟我们挥挥手 ？OK， 太棒了，谢谢你们再度回来，太好了，呵呵，很好的习惯。那请问一下，有没有现场还没有加入我们生意的，然后先进来评估考察，来了解我们的这个行政细节跟法规部分的朋友有没有 ？OK， 这一次有没有？这一次没有 ，OK， 好，在这边也跟大家、跟伙伴报告一下，其实也欢迎。如果今天我们有朋友想要考察我们生意的，那事实上的我们的专业手册是不是可以直接拿给他看？可以的，我们要签约的合约是不是后面都是我们关于经销商的权利义务，还有我们公司在执行我们生意的时候如何跟我们合作？也欢迎大家，如果今天我们自己本身对这些细节或者是法规的条文不是很清楚，或者不知道怎么解释，或是有些东西，譬如说我们知道做一千表格，为什么要做一千表格？讲不太清楚的话，这是今天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自己学会讲。那也欢迎大家，事实上可以带新朋友考察的话，其实他可以用复训400元的价格，他不需要受证，因为他没有办法受证，对不对？他没加入，好，但是一样可以来我们的培训里面来做学习。好，那很开心，今天我们大家参加这个培训。那我简单自我介绍，我是佑君，我过去是毕业于国立台北师范学院幼儿教育系，所以以前我是做幼教背景的，但是在经营上班矿之前，其实做过10年以上的幼教老师。那从幼教转到商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模式，还有创业的一个环境，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首先呢，因为以前完全没有任何商业背景，但是有很多商业行为啦，比如 shopping 啊，好买东西啊，对，事实上买东西就是在商业的流程里面。可是以前我们一直是提供那个台湾经济繁荣的那一块。好，我们不太知道从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流动的一个过程中，怎么样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平台。所以其实我刚投入这个生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战战兢兢的。首先是因为我们要跟人家分享生意，那分享生意，别人如果要问我们在这个事业平台里面，你身为一个创业主，你了解你创业的平台吗？你知道你的生意的内容是什么吗？甚至我们签的合约里面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细节？那过去我们也面对过想招募的对象可能是律师背景，有的是会计背景的，有的是经商背景的。那事实上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些专业背景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紧张。会，好，我也会好，我是相当紧张，因为我不太知道，而且我个人的习惯我不太喜欢，我不会吹捧，我也不会胡乱。好，所以我知道就是知道，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可是当我一旦不知道的答案非常的多的时候，人家就跟我考察生意，我想跟人家推荐生意，他一问我三不知，是不是显得非常不专业？所以其实以前在我们早期初期，那我是台湾第一批加入的经销商。那我们的合格日，我当初合格日是9月2号，是台湾第一个有合格日的经销商的那个礼拜。那事实上呢，我加入这个生意当初没有什么培训，哈，我们 MITS 的系统还没有正式的架构起来，好，所以其实我参加的 ECCT 也是当年台湾第一场 ECCT， 那我觉得很开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以前我们不太知道这些课程实际上可以帮助到我们多少，只知道这就是一个受证的课程，然后参加这个课，我们的推荐人，像我的推荐是海外的我阿姨，她是海外的经销商，她就跟我说这课一定要上，赶快去上就对了。对，所以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的朋友拿到这样的讯息，是我们参加这个生意有3个受证的课程必修课，对不对？好，是不是要参加完之后 NDP 飞机发一个 ECCT 的证书，然后这就是一定要拿的证书，然后证书拿到呢，可以毕业吗？不是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以前我们过去的观点，包括我自己也是，就像进入了系统，然后进入了培训，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把证书拿到。那像 ECC 的课程那么长，总共有6个小时的时间，好，一天6个小时，然后吐血了 ，OK， 好，想都没关系啊，且战且走嘛，对不对？好，可是呢，中间会不会打瞌睡？会，会不会睡着？会，好，所以我的 ECCT 其实当初呢，其实有1/3的时间，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意识不是很清楚的一个状况。好，但是这个课程有到底有多重要，那我相信现在跟8年半前的台湾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现在如果还来 ECCT 只是为拿一个证书，或是呢在这边有1/3到2/2的时间都在睡觉的伙伴，在这个事业上面就是经营上面会就会相当有挑战了。因为当别人问你，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专业的问题的时候，他去问了别人，别人知道，他是不是就不会跟你合作？ 这是很实际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在商言商，这是一个生意的结构。所以当你我自己在做参加每一堂培训，去体会去感受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培训里面。那在相较于其实我们 ECC 的课程，其实相对对照都是我们专业手册里面有的东西。坦白说各位，其实在今天走到教室进来参加这个培训之前，你都应该要知道你才签约的，小凤姐应该是这样的，照理来讲是这样的。那只是说因为我们都没有法律或是经商的背景，大部分的朋友，所以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可能很难考虑，或是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就算读了有读是不是没有懂。所以事实上其实像当考买卖公司是一个非常，我个人觉得吧，非常细腻的一家公司。他希望不是只有推广这个生意到我们，他不是今天说我们大家13740他就觉得他生意会做起来。上当抗的一个结构非常在意是各位伙伴，我们每一位创业主是不是能够真的因为理解了解执行这个生意而真正把生意做起来。所以教育训练是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最重要的一环。那 ECCT 是非常贴心的设计，其实公司大可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他只要设计考试制度就好，专业手册拿出来，然后大家来考试，只要不合格都不发奖金，你不觉得很酷吗？其实这样子，这个是一级照来的原理，应该是要这样。其实你想，今天律师也好，好，或是我们做生意的很多商会啊什么，其实考核一些证照，包括我自己以前，其实我虽然做幼教，其实同时我也做过行销、PR、公关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也做过有关于海空运进出口的这方面的，那时候上班有做过这样方面的工作，我也是有代表公司去考公司，就是台湾进出口生意贸易中间海空运的那个证书。你知道那个证书是我的公司要付钱让我去拿这个证书回来，让公司可以合法营运哦，所以我是不是负这种重任？所以如果我废了，我就被 fire 了，就是这样，我失败我就要被炒鱿鱼了。可是当我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上的课程非常的生硬，可是其实是我们工作的内容。可是这就是今天海空运，看电池可不可以上飞机，好，什么样的电池可不可以通过什么，这是好重要。如果今天一个没弄好，我们在运出货的时候没弄好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货运爆炸，可能会引起什么事，你觉得这事情是不是事关重大？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意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意里面会有爆炸的情况？归零嘛，砰，是不是就爆炸了？哦，所以是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没那么严重，死不了人，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很多伙伴就这样就死了，不是吗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就能够理解，所以在这任何一种专业领域里面，其实考核我们的专业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只是说，其实公司其实它非常强调这个生意的可行性，可行性就在于它的可推广性还有可成功性。所以我自己个人是在三种课程里面都一样。可是 ECCT 我坦白说是被很多朋友强烈忽略的一个培训，好，觉得就是拿一张证书，然后接下来就免疫了嘛，以后就可以继续拿。所以我也很开心看到今天几乎有一半的朋友一半的伙伴是复训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OK， 所以新经销商 NDT 的课程是不是一进来参与培训，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跟伙伴，接下来新伙伴可以有机会再受训。好，所以 NDT 是不是很重要？那 Basic Plan 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基本上一到两个月至少要复训一次，对不对？听不同的讲师教我们怎么样发展这个生意，执行我们的五个要诀的一个步骤。那 ECCT 我鼓励各位半年至少复训一次，至少半年的复训一次。那如果今天因为我们不断的做 UFO， 有推荐新的合作伙伴进来，其实三个月复训一次真的不为过。好，三个月你陪你的伙伴再进来，那因为我们自己发展这个生意，每三个月六个月，我们是2到3年的计划。如果假设今天我们3年完成一家店，那是不是其实六个月就是1/6个生意计划？所以每六个月复训一次，陪着我的新伙伴一起来学习。你的组织也不同，你的团队大小 size 也不同，还有最重要是团队里面可能发生在行政上面的细节的状况会不同，还有一个最重要是公司每半年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公司是不会改制度的，但是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微调的一些部分会，好，譬如说 IPV 红利计划，好，譬如说最近有譬如说新的接下来新的 program HP 的进来，好，医疗体系的专业人士的一个计划，或是呢可能有NDT 或是28天这些的一些游戏规则的一些微调，都会在 ECCT 里面不断的做专业的一个学习。好，所以鼓励大家3到6个月复训一次是正确的一个观念。那如果一旦我们行政细节法规这里理解，鼓励各位，其实 ECCT 是我个人在培训的过程中觉得因为有了这个课，让我更知道什么叫做制度跟系统，反而把成功五要诀执行得更到位。好，所以呢，在这个内容的今天的这个整个培训6个小时，我尽可能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与各位互动，好不好？那也希望各位以有回应的方式来跟我互动，好不好？因为你们打瞌睡，那我就很想睡啦。那如果今天各位的反应很冷淡，我就只想赶快把培训做完啊，是不是？这是我们讲一般这个大家互动的一个模式。OK， 那因为课程的时间，今天是由我一个讲师来。 来负责。那我现在目前讲话的转速，各位还适应吗？好，所以一般来说呢，我这个六个小时的课程，我个人的速度应该可以五个小时内完成，只要我们大家配合的好，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个就要不能加量不加价，不是这样讲。好，但是有关于 PYFMS 啊，或是 MATS 相关一些细节，或是等等的这些部分，我们可以直接会后大家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直接来做询问。那中间会有多次休息的小下课，五分钟这样下课，好不好？那各位，我希望大家都有带那个产品，好像我今天自己个人带了汇资，还带了很多产品的普及。我们的生意就是靠产品利息的，对不对？然后创业在人嘛，哈，好，所以体力不支的时候，要自己运用产品的专业知识来补充自己的体力，好不好 ？OK， 好，如果你需要你隔壁同学的暴力帮忙，我们也愿意。OK， 好，拍拍你啊，好，说的重点。所以可以休息的地方，没有那么我们讲没有那么严肃，没有什么这么困难的地方，那我会跟大家说，现在可以肌肉放轻松。可是哪一个阶段是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听懂、没有理解，我们可能整个团队会大家一起点数大爆炸的这个部分，我就跟大家报告，好不好？好，所以那一段如果想特别重要，那就请旁边的同学拍拍你的伙伴，好，或是不认识，我们都是一家人，好不好 ？OK， 好，所以拍拍他。这段很重要。那其实在公司的 ECC 的设计里面是有考试制度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会有考试的这个过程。那我想在座有多少朋友从学生时期到目前为止非常喜欢考试的请举手，非常喜欢考试的，哎，你看真的有吗？对不对？哎，还有小朋友好棒啊OK， 好，所以大部分你我是不是都不想考试 ？OK， 好，没关系，那还是要考，好不好？因为没有喜不喜欢，只是这个专业。好，可是呢，我们一起考，一起开书考，一起念题目，一起念答案，好不好？你说当年这样大家都台大了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其实今天公司的考试制度只是要去检核检定，大家是不是真的在细节上面？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考试，我们今天全部的东西，重点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弄懂。所以大家手上都拿到一个讲义 ，OK， 好，讲义我们会有一个考前猜题，各位看到考前猜题，我们会好好的带大家。一题一题把答案都写上去，命中率100%，好不好？好，就等一下跟我们的考试的答案是题目跟答案是100%的相关，所以这个只要我们把它填好，那最后考试只是再重试、再复习一次，我们就可以一起把今天的考试一起完成，这样大家 OK 吗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开讲我们今天 ECCC 受证的一个课程了 ，OK， 好。那大家尽量放轻松，好，就是脚怎么摆，身体怎么摆都没关系，不要影响到别人就好了，好。所以其实先上今天的培训的教室的环境其实还蛮好的，好。其实我最怕看到沙发椅的环境，啊，太舒服了，不知道来上什么课了 ，OK， 好。所以呢，好，只像这样子的一个桌椅的形式其实非常好。那中间呢，如果说大家要上洗手间啊什么的，请自便，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来看 ECCT 主要的一个内容，好。好，首先我还是要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在座有没有可能有些伙伴是快要过5000、5000，或是已经过5000、5000的，在我们的生意里面，受证经理级的受训的时间的标准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第一个佣金周期5000、5000已经走完了，好，走完到走完那个礼拜五的起算28天之内，如果我们没有完成 ECCT 的受证，那在公司这边就会认定我们该受证的这个执照还没有拿完，所以我们接下来发的 commission 做的奖金会先压住，好，直到我们受证完毕为止。那万一我们又超过了45天，这个受证还没有完成的话，那我们当初被压住的奖金就会被拿掉，直到我们完成受证。好，所以我想在座很多的合作伙伴是不是才刚投入这个生意，可能还没有到经理级经销商，很多的伙伴就先拿证书，这是一个蛮标准的一个动作 ，OK。好，而且甚至我有时候觉得很越早上。等于说越早完成越好了，很多伙伴就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永远达不到经理级经销商，总是点数会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或等等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公司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OK，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NPCP 是我们的制度，大家是在第一次是在哪里认识到我们的 NPCP 管理业绩红利计划？啊？UBP 对不对？好，是在我们的 UBP 里面，或是我们各位可能听二对一的时候听到声音。那我不晓得大家对于 NPCP 的认识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美岸公司上单抗的游戏制度，我们的制度系统，大家觉得是什么？哦，就我加了这个声音13740，然后呢，我推荐两个合作伙伴，我们就可以拿点数12000、2000、2200、2300、2400、3600、3600、9500、5000、5000、19000。好，这是不是讲制度了？这种制度就这么简单嘛？来 ，BB 可以维持多久？365天 ，IBB 可以维持730天。那如果我们两个推荐两个合作伙伴，是两个，可是都在右边，这样的拓展业务，还有是万一左右，那万一突然有一个生小孩打算暂时不出来，不合格了怎么办？不够格了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再推荐一个，然后两边都有够格的经销商，那我们是不是就拿到就有这个拿奖金的一个资格？好，那现在国际化的 NPCP 再加上，如果我左边的合作伙伴是推荐新加坡的算不算？右边推荐桃园的，算，哎，好像桃园哪里啊？台湾 ，OK 哈。好，所以其实就我们大部分的合作伙伴，我们伙伴来说，其实听到这里，我大概觉得我们是否制度了？差不多就这样嘛，有没有很困难？没有，要听懂这些没有很难。每个月的基础业绩，每月累积的选择，如果没有赚到钱拿多少，我要承担多少的业绩？50，是不是自己选择？可不可以不要做？可不可以不要做？有人说可以，不行，可以不行，等一下找答案好不好？好，那我们拿到第一笔奖金9500，下个月是不是变成100点？好，那100点，那再拿到5500，走完经理节的时候，再下个月是变成150点。这是我对游戏规则所谓制度面最基础的了解。那请问他如果今天是经理级经销商，应该要负责150点，可是他变成130点，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他每个月只有定自动供货设定150点，130点，他会发生什么事情？点数会归零，对不对 ？OK， 会不会影响他的推荐人？不会。好。像这一些问题，是不是一个我在听生意的朋友？假设今天是我听生意，我听到这些东西，我就开始一直问，一直问。150，为什么150？145不行吗？有没有绩效差5点吗？那这是我要怎么回答？然后你就跟他说，哦，因为那样点数会归零，这生意能做吗？那他说，其实归零不是那样的意思啦，是哦，什么的，是不是？你看回答这些，是不是都有些有技巧？那说你说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我们跟他知道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就说归零，对对，嗯哼，我也是撑着，嗯哼，那像他怎么合作啊，对不对？好，所以他就理解，其实我们对于制度，我们能够越通透了解，我们越知道从一个系统来跟新朋友解释这个生意的原则，而不是被你的新朋友去妥协，觉得这个生意不能做。你看今天新朋友多少人是在 Google 大神，是不是？早晚三炷香，你去打一个美案，你看看会出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会出来，而且脏东西比好东西多，你会发现为什么？对，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很多人发在这个 Google， 它会有筛选根据正确来排行吗？答案的正确没有，可是问题是很多人常常跟 Google 关系很好嘛，对不对？好朋友，所以他什么都问 Google， 他问 Google 牛肉面哪里最好吃，就他找到最好吃的牛肉面，所以他问 Google 什么叫美安，所以他看到了美安，他就觉得是美安。你觉得这样对我们公平吗？不公平。可是我们要如何扳回一城？我们要如何用一个正统而正式的方式，而不是跟他硬凑瞎掰？因为其实呢，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好，所以今天我们 ECCP，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 NPCP， 这叫做管理业绩红利计划，不是销售业绩，也不是管理业绩红利计划，对不对？好，所以什么叫做管理？然后业绩是怎么来？从这个游戏规则一开始，我们把它看清楚。然后呢，鼓励大家就是在旁边抄笔记就好。那这个 PowerPoint 是公司它没有公开给所有的伙伴可以下。好，那也不需要拍照，因为这其实内容就是专业手册，好，专业手册的包括一半而已，好，所以专业手册里面什么都有，希望大家填注意听，写下你不清楚的东西就好了，或者不确定的东西，其他你知道的就是听过再 confirm 确定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大家投入这个业绩管理业绩红利计划，是不是都从入会的申请开始？所以从一开始入会，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入会的方式很单纯，是两种角色，一个叫做零售商，一个叫做经销商。那零售商跟经销商，我们来简单讲，各位不用看公会，听我讲就好了哈。零售商跟经销商最大的差异，就我们知道是什么？有没有网站？太好了，零售商没有网站，对不对？好，经销商有网站，网站名字叫做对 TW.shop.com。OK， 那他为什么没有网站？因为零售商没有做经销商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叫做缴入会费。入会费多少钱？3360，3360。所以他如果没有缴3360，他就没有网站。那没有网站就没有什么，是不是就没有 APP？好，那没有 APP， 这是他没有办法推广网站，那他可以做什么？是不是就只做 BD 产品的推广，然后从中间赚取零售差价？好，那请问零售商、经销商，我们知道经销商入会13740三家店进来，对不对？那零售商呢？不用缴任何一块钱，可是他是不是会有一个位置？因为他要连线进来嘛，对不对？好，他也是一个我们讲说零售店头，一店头。请问他是一家店还是三家店？以前是一家店，现在是三家店。OK， 好，所以不管是零售商还是经销商，最大的差异，店头一样都是3家。好，那零售商不缴纳费用，所以没有 shop.com 这个网站。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异是，既然他没有 shop.com 的网站，那他就不参与我们的，也不参与我们的管理业绩红利计划。所以有没有推荐事业伙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那我反过来给大家一个概念，既然他 不缴费没有 shop.com 不做生意的一个业务拓展，请问 BV 对他有意义吗？没有，他是不是完全靠零售利润在来存活的？存活，对，不是，好，获利的，对不对？好，他完全只赚零售利润的 BV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请问他会缴一千表格吗？那请问他要缴一千表格吗？要啊，因为他是不是有进货？有进货是不是要缴销售报表？所以你觉得签零售商对我们个人经销商来说有保障吗？你说他不要 BV， 我要 BV 啊。可是问题是他不 care 那个 BV， 他就不会保护那个 BV。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来就会怎么走。OK， 好，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谈生意好好谈？要谈，我们是不是都往经销上面去谈？什么样的朋友会选择零售商？其实就我自己个人做了8年多，你觉得什么人会想要变零售商？他喜欢产品，可能是我们的顾客，他想拿成本，对不对？然后呢？对呀，他如果拿成本，他有可能会做什么事情？卖成本，他不 care BV， 他也不 care 这个零售商。我不要赚朋友的钱。我们大部分做经销商，很多伙伴做了好几个月不敢赚朋友的钱。你觉得零售商他会赚朋友的钱吗？他上成功五要诀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越多零售商在我们的市场上，就代表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就会被零售商打坏？各位可以认同吧？好，所以鼓励各位了解我们的生意，了解我们的制度，要谈就往经销商面去谈。如果今天他真的很想做这个生意，没有起步资金，可不可以累积到起步资金再来投入？OK， 好，所以鼓励大家，零售商是可以参考，但是经销商才是王道，好不好？好，因为如果今天市场上全部都是零售商打坏我们的市场，其实对各位未来长久是没有太大好处。那而且零售商对我们来说，我们拓展业务有没有拓展业务？没有哦，我们是推荐两个合格的经销商，好不好？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基本概念。好，那如果今天不管是零售商或者是经销商，我们推荐了这样子的朋友投入这个生意，那是不是现在我们都是网上去登记？那网上登记，好，是不是会要把那个申请同意书印出来，然后要亲笔签名？好，亲笔签名这边建议大家不要用黑笔，黑笔很像 copy 的，好不好？很像影印的，好，对公司这边会有认定的问题。好，都用蓝色的圆珠笔来签，然后身份证正反影印本，然后随着同意书从加入的那一天开始起算，周休二日都要算，好不好？好，10天之内送到或是寄到台湾的这个美安台湾的台北研习中心，这以上 OK 吗？万一没有寄到怎么办？万一忘记了，我很多伙伴入柜好高兴就放在桌上，然后呢放到第11天突然想起来，你说哎早一天想起来都好，可是人生就是这样，总是晚一天。OK， 好，那万一今天放在桌上放到第11、12天怎么办？是不是就是入柜无效？是的，入柜就是无效的。所以今天点数已经进来了，是不是还是会从系统刷掉？因为这个经销商是无效申请。好，那这个伙伴怎么办？他是真的要做，你该怎么处理？是不是要再申请一次？好，所以就重新加入一次就好。好，所有的流程一模一样。可是你说那13740是不是要再来一次？是啊。那你说那原来那个怎么办？退。好，原来这怎么退？其实入会费还有各方面是不是可以退？可是你看像现在新人起步的一个资料是不是13740是 combine 在一起？所以现在如果要退要怎么退？是不是要整组一起退？那万一新人洗碗机已经开了，这个产品已经喝了怎么办？所以是不是对？就是你一定要有管道完整的拿到这个整组的东西，是不是再回去给公司，然后再来一次 ？OK， 好，那你说点数被刷掉的，如果今天我重新进数一次，好，中间差了2个礼拜，请问这300点会是算在2个礼拜前还是2个礼拜后？当然是2个礼拜后，因为那个是无效申请，现在你是重新再来，对不对？那万一那个三百点刷掉，会影响到某些伙伴的佣金或是 bonus 的奖金怎么办？哎呀，就这么办 ，OK， 好，就请客吃热炒，好吧 ？OK， 好，其实就这么回事 ，OK， 好，所以看，大家也不要小看一个入会其实想当然，其实好简单，只要出过一次事，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好，可是建议大家，好，尽可能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因为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人生就是生活一忙碌，很多东西会忘掉，就永远记得，只要一有合作伙伴一签进来，马上就赶快送件，这件事情越快处理越好，大家 OK 吗？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从申请入会基础的一个概念。那申请入会的时候，是不是要是独立经销商申请书上面要说清楚，推荐人网站来做注明嘛，对不对？来做打单的动作。好，经销商的位置是不是 推荐人来决定。好，那鼓励大家这个一定要头脑清醒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模式，好不好？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伙伴，像我过去是有曾经就是有遇到伙伴是打瞌睡，好，结果打错了位置。那打错了位置是不是要重新去变更位置？那当时要变更位置跟在公司的认定就叫换线，换线有没有这么容易？没有这么容易哦，因为换线机是肢体大，就是像他进到了不同的团队、不同的组织，像一模一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基本上希望大家在打扮的时候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头脑意识清楚的时候去运作。好，因为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OK， 好，这个设定好就好了。那反过来问，请问推荐人他决定新人放在哪里，是不是可能跟他资深的伙伴讨论过？那我是今天我是新加入电厂，我可不可以跟我的推荐说我要指定被放在哪里？不行哦，好，这个是推荐人的一个权利，好不好？那你想，怎么会有人什么都还不懂就知道要放到左边还是右边？这是牵涉到我们怎么跟人家谈生意的。好，所以鼓励大家，组织网是商业机密，不要把你的组织网给人家看，好不好？好，这是在这个生意的专业知识，还有生意的 sense。好，你不可能把组织网拿出来谈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合作？来看你要跟左边的医生合作，还是跟右边的律师合作？好，有的朋友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招募，甚至公司有规定，后面会提到，可不可以用我们个人的收入来跟人家谈，你要不要跟我们合作？不行哦，好，那这样对于市场不公之外，其实根本就是莫名其妙。我们今天我们赚到这个钱，不代表他会赚到这个钱，对吧？那我们赚到这个钱，难不成大家都不要参考这个生意了吗？好，所以不要用个人的任何的特色去做招募的动作，会有这种问题，通常都是我们招募的方式就是错误的。好，所以不要造成自己投入这个发展这个生意的困难，大家不要拿组织网去谈生意，好不好？好，这是商业机密，不要开你的 UFMS 后台给别人看，好不好？这也是商业。这是不是我们这个生意应该要做的方式。好，那如果今天我们按照正常的流程，这一切都会很顺利，那我们经销商进来是不是就会有合格成为合格经销商的机会？太好了，那我们就公司的电脑系统会确定他有没有买满200点。那我们现在13740新人起步是不是都有300点？好，所以这是没有问题。而且各位会发现我们的300点是不是200点在001，然后002003有50/50。好，这个 OK， 好，250/50这样的一个模式。好，我们有没有付入会费？有，然后连线位置是不是正确？有，这个超重要的，这三件事情要同时达标，我们就成为合格的经销商。好，那因为现在有电脑入会，新人起步，好，所以这一切都很顺利。以前的方式是分开来做的，好，所以风险比较大。所以现在以新人起步，这都不会有问题，只要连线不要打破，这样就好了。好，那 BV 可以靠这样子来做合格，那请问 IBV 合格的条件呢？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意新人签进来 ，BV 是不是点数到可以拿奖金？那 IBV 是不是另外一张支票？那 IBV 要能够合格，它有些基础的条件可是非常的简单。各位仔细看，我们在 MPCC BV 的这个部分是合格的，我 IBV 就符合第一个条件。再来呢，我要指定一个商业发展中心来累积 IBV。好，什么叫指定一个商业发展中心？因为我们一进来是不是有三家店？所以我要跟电脑说，请你先帮我的 IBV 累积在第一家店，对吧？有没有人会秀抖到说，请累积在第三家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是在台湾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先打第一家？第一家要打到，各位你抄下这泡泡见得有，你知道没有？好，连续12个礼拜超过，我们拿 commission， 我们拿奖金，好，零售利润不算，佣金拿过，连续12个礼拜累积到427500。我们才可以开第二家店的内线，或是第三家店的内线。好，所以是不是一开始我们每个经销商都从第一家开始，第二、第三家的内线是封锁的？这样大家 OK 吗？所以万一我今天指定我的 IBV 累积第三家，那是不是短时间之内，大概2年之内，我们都拿不到别的点数，你都用不到？是不是没有办法换奖金？好，那只是说现在因为这个电脑现在都帮我们设定好了，其实我们开 UFMS 的后台一进去，其实电脑自动会引导我们去做正确的选择，这样 OK 吗？好，那接下来可以指定2个商业发展中心。大家知道什么叫商业发展中心吗？就是我们的001、002、003是不是商业发展中心？好，那我自己要累积001，那我可以指定两个其他的是谁？可以是我亲自推荐的伙伴，或是我自己的002或是003，对吗？好，所以呢，我要告诉电脑，所有的点数团体业绩，请你累积在我的001上面去做累积。可是呢，如果今天有人在网络上当抗里面买东西，他买了譬如买了爆米花，这个产生的 IBV 要放在哪里？我要不要告诉电脑？ 要，因为电脑不会自己帮我放，对不对？我要告诉电脑要怎么做。好，所以呢，我告诉电脑说，请你在我现在的模式帮我放在我的002或是003，这样大家理解吗？好，所以我设定两个商业发展中心，让他来放点数。然后以后我有亲自推荐了合作伙伴，譬如说我推荐了王小姐，那是以后我又可以从我的后台去改，请你产生的点数都送给帮我送给王小姐，这样可以吗？这样大家 OK 吗？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真的知道吗？我讲话不会太快哈 ，OK。我讲过好几次，其实我的讲话的转速啊，快跟慢结局是一样的，可是如果讲得太慢，我就会忘记我该讲什么。好，可是讲得太比较慢一点，会比较快一点，在这整个的会议进行之中，其实只有下课时间的差别。好，在内容上面，在这个我们讲伙伴的吸收上面来说，我真的建议各位讲快一点，其实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也建议大家，如果你会有点打瞌睡的状况，我在讲的时候你要跟我对话，比较不容易睡着。OK， 好像比较不容易睡着。那如果真的你不想受到干扰，就直接趴上去。那接下来我就知道了，因为当大家这样子看着我的时候，我讲完大家就这样。如果各位是老师或是前面的这个讲员，你会觉得就是我该继续下去吗？还是停在这里？所以如果大家的表情都是这样，我就会从第一条再重来一次。大家就哦 ，Come on， 可以，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可以哈，好 ，OK， 好，所以理解了，我们就直接往下跳，好，这样的课程就可以进行得很顺利。那万一中间真的不太理解怎么办？赶快抄下来，好，然后下课的时间可以大，我们再做一次讨论，没有关系哈。好，接下来呢，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入会这里都完成了 ，BVIBV 这边我都可以确定我怎么样可以去做累积。再来，合格日是对我们这个生意非常重要。什么叫合格日？合格日的意思是，刚刚我们这三件事情都做到以后，这一个礼拜五就是我们的合格日。那大家知道我们是不是每个礼拜来电脑会扫定我们有没有发奖金的资格，对不对？得到佣金的资格。好，所以礼拜五是我们每安人的大日子。那每一个礼拜五的电脑结关，它到底要根据我们是根据哪一个礼拜开始能够确定我们可以开始拿奖金，那就看我们什么时候达到这个事业的合格。好，所以都合格之后呢，我的合格日就会在这一个礼拜的星期五出来。那星期五出来之后呢，三个礼拜之后，电脑系统开始会看得到我这些详细的一些资料。好，为什么要拖三个礼拜？像我们这样子，我推荐王小姐进来，明明什么事情都做好，可是呢，我隔天进我的后台 UFMS， 我看不到她的合格日，我看得到她的资料，可是我在组织网也还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伙伴进来，我是不是会有点紧张？也就是说我什么都做完了，可是电脑上没有出现她，那是不是代表电脑还没有认到她？那为什么这中间会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差？大家就知道我们在电脑系统上面，我虽然不是工程师啦 ，OK， 好，我们去假想一下系统的作业。整个美安全球是不是现在有20多万个经销商？这20多万个经销商，只要电脑一 set 这个合格日，自动购货是不是会跟合格日一起跑？发奖金啊，什么各方面是不是跟着合格日？合格日在我们这生意是最重要的一天，最重要的一个日子的鉴定。好，如果今天我们进来，会不会有人后悔？三天之后他说，我是被强迫加入的，我不理解这个生意的模式，我想重听一次再决定要不要加入。他可不可以先退出？可以啊。那有没有因为入会申请单放在桌上12天，他入会无效？那如果今天我的电脑你一打进去，我隔天马上就全部都 set 好，那万一今天又是失效的合格或者干嘛的，是不是电脑要做好多的工？这个其实都是耗损，好不好？所以大家能理解，其实公司也保留一个就是鉴别期，确认这个经销商是不是一切基本上没有什么退货啊，哈，没有这个不合格加入或是各方面的问题都 OK 了。好，那第三个礼拜我全部一旦出来要改，其实就比较不容易了。这样大家 OK 吗？好，这是系统上面的运作。好，好，那当我们在打这个新经销商的这个入会的这个资料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是不是都会写上新人的 email？ 那新人的 email 如果是没有错误的，是不是其实照理来讲，新人应该第一时间就会收到欢迎信？欢迎信里面有什么资料？是不是就有入会的？他会先出现经销商的编号，然后呢，他入会的这个时间嘛，好，恭喜你，好，王小姐从加入美安台湾公司，然后是不是会有 UFMS 后台的 ID 跟临时密码？还会有他优惠顾客的号码，这些等等，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这个 email 没有打错的话，他马上就可以拿到，是不是很多东西就可以马上设定？万一打错怎么办？且传真到客服 ，OK， 好，就是直接进公司去做处理。好，你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帮他处理？没有办法，好，因为这是公司的一个设定的部分。好，打电话进去谁打？经销商本人自己打，好不好 ？OK， 好，经销商本人自己打，为什么一定要本人打？ 不能别人打吗？
跟个资有关
的。对，跟个人资料有关。好，这个其实是电脑后台，而且包括密码的这个寄送等等的。那如果今天谁都可以打，那是不是谁都可以拿到大家彼此的 email？彼此的 ID 密码是不是很恐怖 ？OK， 好，所以这个公司都有层层的把关，我们要能够理解。OK， 好，那接下来每一个经销商的合格日是不是都不一样？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在，在讲生意的时候，或是我们自己当初，有些朋友可能在网络上面搜寻，会说，你知道美安公司是一个很可怕的公司，他想尽办法让每一个人尽可能的拿不到奖金，你是不是喜分制度？如果你问你是不是喜分制度，说嗯哼。我们叫归零，不叫喜分，哈哈，一样啦，好不好？OK， 好，会有归零，会有喜分。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因为自动货出货有问题啦，哈，或是因为什么合格日什么？就我看过以前网络上写的好精彩的，说美安公司是一个可怕的公司，他专门用尽了各种方式让经销商拿不到钱。OK， 好，我就想放鞭炮。OK， 好，为什么人家会这样？人家会可以这样攻击我们？那是因为很特别，是他说，你看你们每一个经销商的合格日都不一样，不是纯粹整你们吗？为什么不大家都一样呢？为什么不用每一个月大家都是一个月？你看合格日对我们来说是每个月业绩，每个人走的方式不一样。好，我想问一下，每个人的生日是不是都不一样？对，那是不是一年过一次生日？就像我们每一年年底续约，是每个人生日不一样，所以续约的月都不一样，这有什么好争议的？如果我们今天人类全部都同一个生日，多精彩啊！那天医院怎么接生啊？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每一个系统都有它的游戏规则？可是当别人在怎么攻击，我们是不是要能够合理的告诉人家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就可以跟他说，哦，你们每一个经销商续约的时间都不一样，好麻烦哦，是不是很容易造成没有续约，然后给说给你们洗掉？那就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意出生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生日都不同，是不是合格日都不一样？再来每一个月看这样子的每一个人的月份，是不是很麻烦？怎么会麻烦？女生最清楚，每个女生28天是不是都不一样？那就对吗？男生是麻烦一点，要了解身边女人的这个情绪的波动，你要做点功课是没有错的 ，OK？ 好，但是呢，是不是这是一模一样的游戏规则？那我们的合格日其实就是这样的逻辑。如果说今天大家都统一，都是一号开始累积点数，30、31号来一起算，是很好算。我们变成月结，各位你觉得精彩吗？这是我们要的吗？不是嘛？所以别人都是月结或是每一季来分红，我们是每一个礼拜，所以是我们非常享受这样的合格日的设计。你真的享受吗？用你的表情来告诉你的合作伙伴，还有了解这个生意的，我们非常引以为荣。这叫做制度跟系统不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要么不要谈生意，要谈生意，我们当然照系统做。会不会有人一边玩跳棋，一边抱怨为什么没有将士像军马套？为什么只有黄色跟绿色？没有嘛，对不对？那我们是这不是一模一样的游戏规则，一样的概念，玩什么游戏我们就谈什么规则，这就是 shop.com 的规则。我们每一个经销商非常享受，我们合格日都不同，因为我们大家走的这个投入这个时间都不一样，所以要不要会算自己的合格日？要不要会教我们的伙伴算清楚，抓稳他的合格日？好，所以每一个月，假设今天我们投入这个生意，昨天是礼拜五，对不对？昨天是5月15号，对不对？假设今天我们一个合作伙伴是16，对不起，昨天是16，哦 ，OK。对不起，今天是17，哦对，好，对不起，好，昨天是16号，那是不是礼拜五，对不对？那假设我们的伙伴是礼拜四加入的，所以他开始这个生意是不是5月15？然后如果通通合格，他合格是不是就5月16？以后每一个月的16就是他的合格日，对吗？很聪明，因为我是要看礼拜五，所以你看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每一个月都用15来看，可是要看礼拜五，所以就往后推的那个礼拜五就是我们的合格日，这样是不是很简单？所以游戏规则很简单，可是有些朋友、有些伙伴，他的这个合格日比较特别一点，如果是29号，唯一在2月是不是没有29号？那怎么办？就用28号算就好了，就28号算的礼拜五，这样子 OK 吗？只有2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30号？也没有什么太大，30号会有什么问题？也是2月的问题。好，那31号呢？是不是只要双月，基本上双月或是7月的时候会有对不起，大部分是双OK， 就会有一些月份好会没有31号，对不对？那他的合格日31号，可是那个月没有31号呢？是不是比照29、30的概念，就用那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来算？唯一只有这样一个差别，也不困难，游戏规则是一模一样。好，所以把事情简单化，每一件事情都好简单。所以合格日会不会算？好简单，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好不好？我们来大家看我们的讲义。你看合格日之中，我们看那个最后一页，我们看2014，我们来看一下前天加入的合作伙伴，他的开始是5月15，对，他的合格日假设就是5月16了。好。我们做一个练习，你把5月16圈起来， 这是他的合格日，2014年5月16。好，所以一模一样的游戏规则，到六月是不是要看16号？6月16是星期一，所以他六月的合格日就是6月20。太好了，再来一次，7月16是星期三，所以他7月的合格日就是7月18，这样以此类推，是不是很简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一个合作伙伴他的合格日是31号，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他如果是2014年1月加入的，最后一个礼拜加入，他的合格日是不是就1月31？好，所以我们来看二月的合格日会是几号？没有三十一怎么办？是不是看28？那二月的合格日就是2月28，太好了。那三月的合格日呢？要看31，对不对？在往后的星期五就变成4月4号，所以你看他三月的合格日是4月4号，难看了一点，但是这是正确答案。那你再看他四月的合格日呢？是不是用4月30往后推变成5月2号？所以只要掌握游戏规则的逻辑，就不要害怕。他的31号的伙伴就是这样算 ，OK 吗 ？OK， 好，好，那这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合格日期。好，那至于我们的合格日没有问题。那各位，我们刚刚说这一位合作伙伴他是不是礼拜四加入的？所以5月15号就是他在这个生意里面的开始日，对不对？好，开始建档，开始发展这所有的资料开始的确认，因为都 OK， 所以他的合格日是5月16号。好，那开始日只跟我们每一年续约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就我们就说像 birthday 这样子，好，每一年。好，所以他是5月15号开始日，所以什么时候要续约？是不是明年的5月？所以他就是5月的宝宝，金牛座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他就是每一年的5月是他的开始月，所以他每一年续约只有5月是跟他有关。他可不可以早一点续？可以，所以续约的工作是这样：如果你的续约月是5月，你错可以4月就开始续约，4月到5月底以前都是 OK 的。好，所以就是4月、5月两个月，你可以完成你的续约动作。那你说可不可以再延后到6月？6月就叫做迟交续约，好，会先点数大爆炸一次，然后继续合作，没有关系 ，OK， 好。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就是掌握可以提早处理，好，然后最晚5月一定要结束 ，OK， 好，一定要续约好。那问一下，就是当我们在完成续约的这样一个动作，什么事情现在让我们续约这些事情变得很简单？公司有个什么设定？自动续约的设定。所以我们所有的新经销商在 USMS 刚开始使用，公司是不是跳出来一个画面说，你要不要设定一张信用卡来指定做续约的动作？那所以我们只要有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很放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卡不要刷爆就好，好不好？如果你卡刷爆了，它是没有办法自动续约，公司会再提醒你的。好，所以这个只要有建档自动续约都很简单。好，零售商有没有合格日？想一下，零售商有没有缴钱？有没有入会费？没有，他们一定要买到200点，对不对？所以他会有合格日？不会。那他没有合格日，可是零售商要不要缴1000表格？也要。那他的每一季、每三个月、每三个月怎么算？就用他的开始日来算，这样子大家 OK 吗？OK 吗？零售商只有开始日没有合格日，这样 OK 吗 ？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事，当我们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是不是新伙伴都要去上 NDT？ 好，那大家知道 NDT 的游戏28天的游戏规则 ，NDT 的28天游戏规则是我们加入这个生意的星期五就开始算，不管你有没有合格，你只要打单进去了，是不是就开始了？万一这中间有一些货物的问题啊，什么问题算不算？不管，全部就是看我们经销商进来开始这个生意的礼拜五开始起算的28天，是不是4个礼拜之内，我们最好要把 NDT 上完。万一没有上，这件事情是不是大条？它可以怎么大条法？这是分两阶段，一个是推荐人。好，我举例来讲，我董小姐跟王小姐，这样可以吗？可以哈。董小姐推荐王小姐，可是我自己也刚刚加入这个生意，所以我是不是要赶快上 NDT？ 如果今天我加入一个礼拜之后，我推荐了王小姐，可是超过28天我没有上 NDT， 请问我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失去对王小姐的推荐权。那如果她有上 NDT， 我没有上呢？一样，是不是我失去对她的推荐权？这样大家 OK 吗？就我如果今天加入这个生意，是不是越早上越好？如果我还马上推荐人，我是不是一定要在28天之内上完？否则我中间做的任何的推荐都会失效。好，那如果今天是王小姐， 董小姐已经做这个生意做了8年了，她推荐了王小姐，王小姐28天之内没有上 NDT 会发生什么事？我从第29天以后开始，董小姐对于王小姐的推荐权会暂时没有，直到王小姐上完 NDT 推荐权会拿回来，这样大家 OK 吗？OK， 好，所以知道这28天的关系，所以最好的大家都去上 MDT 不就没事了 ？OK， 好，就这样子。OK， 那推荐权对谁很重要？对谁都很重要啊，不是吗？对不对？好，有没有人不重视推荐权的举手？应该没有嘛。好 ，OK， 好 ，OK， 好，所以推荐权很重要哈。那也很有趣的是，那如果今天我真的哈，譬如说董小姐真的失去了对王小姐的推荐权。点数能不能拿？其实可以的，只是没有推荐权而已。点数因为它在你组织网下还是可以拿，可是很有趣。那以后你可不可以像我，如果失去王小姐的推荐权，我以后点数可不可以放到她的002或003就不行了？好，那王小姐其实还是我的合作伙伴嘛，只是失去了这个推荐权的关系。OK， 好，像大家有这个基础的理解就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一切。OK， 好，要很清楚就好。来，再来，我们看每个月，这是新人入会到目前为止告一段落。新人入会 ，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每一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季度每一季要做的事情？好，那每一季要做的事情，我们先拆开来看，每一季是不是3个月？啊，太好了，大家都觉得是对的哈。OK， 好，好，每一季是3个月。对于经销商来说，是不是用合格日来算？那零售商来说，是不是用开始日来算？就这么回事。OK， 好，不合格的经销商是指他没有续约，好，但是他后来继续还在270天，这我们后面再讲，没关系。那要看季度，我们先来看每一个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其实这件事情非常的简单，每一个月你不要看这个文字，你直接想每一个月我们是不是做2件事情，一个是我们是不是每个月会有基础的 BD 的业绩50或是100或是150，然后同时再配上一个 UFMS 超连锁管理系统，新台币640元，对不对？所以每一个月只要这2件事情都做到，而且做对了，在对的时间之内，我是不是就 OK 了？好，这个叫做每月累积选择。什么叫选择？什么叫选择？
可以不做。
可以不做，也就是说我可以选择我要这么做。所以我如果我选择做了，我每月的累积的点数，我点数可以累积 BD 可以到365天。那如果我选择不这么做呢，我的点数就会月归零，这样大家 OK 吗？ OK， 好，好。所以事实上这个基本上是每月累积的一个选择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如果今天有朋友跟你说50点我达不到，我就是要45点，可以吗？可以。所以我跟他的解释是可以，如果你做到45点，那我们的点数就只有1个月的时间，也不错啊，美败啊。啊，平常业务不都这样吗？对不对？那只是如果你愿意多一点点心力做到50点，我们就可以有365天。你这样子解释是不是大家爽快多了？对，而不是说不准，好，那么几分，好，那天就大家想法是完全不一样。可是我们解释是不是合情合理？这是公司专业手册里面写的。好，所以我们常在成功五要诀是不是常说，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怎么说这件事情的。好，所以这样子讲法是既正确又专业，引导我们的朋友他去考虑他要不要做到50嘛，对不对？那如果超过50呢？我们讲超过50可以怎么做？这个点数就可以下放，是不是超级开心的？好，所以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多好。那对于我们的每月累积选择 ，BV 是这样 ，IBV 呢，一模一样的方式。IBV 的每月累积是多少？10或是20或是30，然后也要配搭一个 UFMS。那如果我 IBV 做到，我是不是 IBV 就可以累积730天？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游戏规则 ？OK， 好，所以 BV 跟 IBV 是分开来的。意思是，假设今天我 BV 做到，我 BV 是不是就1年？那如果 IBV 的10个 IBV 没有买呢？那 IBV 是不是就每个月归零？这样大家 OK 吗 ？OK， 那买了呢，那就可以累积2年的时间，是不是很划算 ？OK， 好，所以这两个是讲支票分开的游戏规则，这一部分是分开来看的。好，所以这个刚刚都讲过了，没有问题。那万一今天我没有买满，那我的点数归零，就是我的团体业绩归零。什么叫团体业绩？就是我们在讲生意是5个步骤。第3个步骤合格累积，是不是左边给你一个账户，右边给你一个账户？当我们在看左边点数1200、1200、1500、9500的这个格子里面，是不是叫团体业绩？好，所以如果今天每个月累积选择没有到，那我们团体业绩就会刷水位就会归零。好，这样子 OK 哈。好，但是呢，到下一个月合格日新的合格日出来，是不是又继续在累积？ 然后看我们有没有做到这样子一个基本。好，那365天怎么算？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这么算 ，OK OK。好，所以是不是就是365天？好，所以他跟生日的想法也是一模一样的。好，在我们的这个图表上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我是2011年1月7号做出这个100点，这个100点它的有效期限就是在2012年的，就是1月，对不起，好像1月7号 ，OK， 在2011年的1月7号做到，那我们就是2012年的1月8号以前，它是满365天。好，那1月8号一定是礼拜五吗？不一定，所以这个不跟礼拜五走，它什么时候点数进来，它就是满满的365天，如果还没有用完，它就细胞坏死，然后就死掉了，就这样。好，所以就自然凋零脱落了。 OK， 好，那这边建立一个观念，所有的点数只能死一次，好不好？跟我们的生命一样，就死一次，看怎么死的。满365天是不是自然凋零？好，老化死掉了，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说没有不好啦，就是它就死掉了。可是好的归零是什么意思？我们巴不得它是每一个礼拜就，那每一个礼拜就可以归零，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可以领奖金？过了5000，我们就一次，下个礼拜再重新再来，那是不是最棒的？所以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点数是每一个礼拜都新生一次，跟我们的皮肤一样一直新生，是不是我们就永远长保年轻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就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它可以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每个礼拜归零，它归零了，太好了；或是满一年它归零 ，OK， 它就是老化了。还有一种归零就不太好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失误归零。好 ，OK， 所以一个点数只能死一次，它不会让你好多次 ，OK， 好，所以你决定怎么让它离开我们的系统，这是我们看怎么运作这个事业，这样子 OK 哈。好，奖励业绩就是我们刚刚提的 IBV， OK， 那 IBV 是怎么来的？现在是不是美安的产品可以提供 IBV？ 还有那最重要来源是我们伙伴商店的 IBV， 还有一个是什么信用卡刷卡的 IBV， 对不对？好，这些还包括远传电信的第一次申请是有 IBV。还有现在第五个有什么 IBV 红利计划？我们如果做到，公司是不是还发我们 bonus IBV？好，现在是五个 IBV 的来源，是不是很多？好，所以当这个点数来源很多，是不是它累积速度就越来越快？公司给我们2年的时间来做累积。好，那 IBV 游戏规则一模一样，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10/20/30加上一个 UFMS。但是在一开始我们加入这个生意的时候，后台其实是不是会引导我们去做好部落格的申请？这事实上，我们大家加入这生意，我们都有订阅我们的部落格，不管我们有没有看，我们是不是都订阅了？那有趣，大家要不要看？美安部落格是写给谁看的？基本上是写给美安会员看的。好，是先给我们美安经销商，因为公司会帮我们抓一些新闻啊相关的一些重点提供我们，我们可以再把这个讯息去传给我们的朋友或是客户。 OK， 好，所以部落格里面发表的文章当然是跟我们有关，所以公司会引导我们一开始入会的时候，我们的后台申请其实就处理好了。上当抗的呢是我们的首页，对，应该可以，对不对？好，请问公司这个有没有强迫，也就是说会不会每天定期抽查大家的，不定期抽查大家的电脑？可是蛮有趣的，如果今天我们电脑打开第一个首页，像以前我们常常可能是雅虎或是 Google 或是 Facebook 或是 whatever， 好，随便都可以。可是各位想过，为什么当年你的开机的第一个画面会出现，上网第一个画面是雅虎，为什么是 Google， 为什么是 Facebook？因为你最常用嘛，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是说不能用这些网页，而是你第一个时间你开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应该代表你的重心所在，你日以继夜的好朋友嘛，对不对？那我们商当它是我们的商场，哎，这种如果不是首页，就像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像我们开一个麦当劳，但是呢每天先吃肯德基，那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好，是不是也不至于到所谓的背叛啊什么那么严重？好，可是呢流量对我们重不重要？我们多么渴望我们在每一次事业说明 UBP 的时候就说 Alexa 的排名我们是第一名，哦耶，这样是不是很好推，很好发展生意，对不对？那个流量怎么来的？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开机，不管今天你换多少，其实一个网一个 shop.com 的这样子的一个 domain 一天就一次的流量，就一次，也不是说今天上好几次就好的，没有。好，所以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上，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让我们的顾客也是变成首页？那他买什么是不是就先找你？不像我们以前买什么是不是都先去雅虎嘛，对不对？好，所以什么时候变成上当号，从自己做起。好，必须持续的订购 UFMS， 我们就可以拿到 IBV。 好，这个没有问题。那以后呢？以后 IBV 现在叫做暂不实施，代表还没开始。好，以后的 IBV 我们要继续拿到这张支票，未来看什么时候公司开始，每个月我们要自己本人的优惠顾客，就我自己在上当抗要买2400，
每个月，我想这样的要求算不合理吗？算合理吗？我们每个月在自己的商场里面自己买2400，那自己也可以帮妈妈买嘛，好，或是年轻人可能没有家庭的开销，不是自己做，是不是可以做团购或等等的，帮你的室友买卫生纸啊等等。好，所以在自己的商场买2400应该算是合理的吧，对不对？好，再来呢，或者有提到产生业绩点数的才算。好，我们自己在这个商场里面，透过我们的 shop.com 有顾客从我们的网站里面买50点以上 EV 的美安产品，这是不是也很合理？我们现在所有介绍开发的顾客，是不是都尽可能让他们在网络上面注册成为一位顾客，直接刷他自己的卡，拿他2%的现金回馈，零售价卖出我们的商品，这不是最完美的境界吗？而且照理来说，这应该是网络生意的流程，不是吗？好，所以事实上各位想，这两个基本上是不是合情合理？所以现在如果可以做到，公司就给我们 bonus， 每个月我们如果可以做到，我们是不是就拿 bonus？ 所以你不觉得 bonus 很好拿吗？那如果我们拿习惯了，未来公司什么时候调整？因为现在算是缓冲期，让我们在习惯跟适应跟有做这个做到的能力之后，只要什么时候到位说 OK 好，现在有做到这些的才能拿 IPV，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拿 IPV？ 我们的生活完全不会被影响，对不对？我想大家觉得 IPV 的点数业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EV 一个礼拜拿满是不是可以拿到47500？啊，先不谈 bonus， IPV 呢是4750吗？不是，也是47500啊。好，所以大家要重视 IPV 的市场，好不好？台湾其实已经打得很好了，但是我相信其实还可以打得更好。好，所以其实 IPV 势必之后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那如果没有达到 IPV 呢，是不是就是我们讲没有那个时点，或是没有 UFMS？ 好，那就是 IPV 变成从2年变成一个月，就是这样而已，就叫做15归0。OK， 好，那730天的算法跟一年一样，2年的时间，好，整整2年之后还没有用到，它就会细胞凋零掉。OK， 好，合格日也没有问题，以上 OK 吗？大家的精神可好？很好，好，那我们趁精神好，我们再继续再多跑一个阶段，好不好？再多跑一个阶段，我们就休息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自动购货。自动购货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计划，而且是一个很好用的计划？每一个月，既然我要预防 BB 跟 IBB 可能会有状况，那我就直接设定自动购货，好，减少我的压力，也节省时间。信用卡让它自己直接去付款，而且是付款的时间跟出货的时间是在我的合格日是这一个月，我让它在中间就完成这件事情，是不是比较放心？为什么要在中间完成？因为万一出了任何的问题，我是不是还有时间2个礼拜来处理？那我是不是也很方便？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因为中国人讲中庸之道，没有开玩笑的。OK， 好，因为早一点晚一点，其实那不如中间嘛，对不对？好，基本上，那你说我可不可以设定早一点？也可以，其实这种工作是可以自己设定，但是鼓励大家，就算公司的系统来运作，2周前我们来设定，然后呢，根据需求来做，自己来做调整。好，所以其实这个周期是可以调的。那自动购货呢，是维持我们每个月基础，你是50，你就设50，万一52怎么办？现在系统是不是好？二，它会帮你往下放哎、欸。我记得在去年公司大会提出，在美国大会的时候说这个，我们天哪，我们都要拜拜的哈，因为我们有多少的伙伴一天到晚在自动购货的设定上面56，他就觉得心有不甘，为什么6点要白白放在我的001，让我自己拿不到，是不是就一直觉得很不准？好，有的人很不在意，但有人真的还蛮在乎的。可像现在系统的德政，是不是就算设定70好了？假设你每个月自己本来就要用70，你的20也没糟蹋，是不是就往下丢，对不对？好，所以现在系统真的很万能，真的很好。OK， 好，自动购货计划。那自动购货计划这个部分呢，条款好，我简单讲，各位不用看这数字。如果今天我们在入会的时候，其实通常来说，我们都会鼓励新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帮新人设定入会的时候，都会直接先勾付这个条款。这个条款的意思是，我的50什么时候跳100，100什么时候跳150，这是等一下会教的。那早期其实这个教其实也不难，可是听不懂就听不懂，会设错就是会设错，设错了，我本来应该要拿的奖金应该要有100点的业绩基础选择，可是因为我搞不清楚状况，结果我只出货50，是不是就会点数15归0？那是不是不准？我们以前就有很多人这样就不做了，因为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都教不会。那如果结果全部交给自动购货，是不是就很省事？他会自己帮我看，因为电脑是自己，它是一体成型的啊，一体成型里面全部都设定好。假设今天我什么时候过了1200、1200拿到钱了，电脑自己会知道，他就直接帮我设定哦，你有选择这个哦，那我自己帮你跳好不好？你不要动，我就帮你跳。好，他就自己跳，所以下个月该变成100，他就会自己跳成100。其实像我们很多的伙伴，一开始可能设定就照公司一个 OPC 加一个钙。好，一个 OP 加一个酵素再加一个钙，是不是 BB 加上 IBB？ 那这样子点数是多少？ BB 是不是50 41.25 加18，好，是59.25，对不对？好，9.25是不是帮我丢出去？
对。
然后 IBB 10刚好一个盖。好，假设今天我升助理了呢，助理级经销商，我设定这个副文，他就会自己 BB 帮我跳成两个 OPC 加两个酵素，然后我是不是就满了100点？那我刚那个9.25是不是变成18.5？自己帮我往下丢，然后盖还是一个，因为我 IBB 的奖金还没有拿，是不是很聪明？对啊，所以他们好用就用它，好不好？好，这叫做自动复文。但自动复文条款只有一个，大家要知道，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不动它，它永远是这样。那如果我还是不动，等我升经理了，过了5000，好，它是不是会再帮我跳一次？它会变成三个 OPC 加三个酵素。然后如果我 IBB 奖金没有拿过，是不是还是一个盖？就已经够聪明了。好，问题是，当我们是50点，不会多想，100点花样是不是就比较多？我们是不是很多伙伴会进去说，我不要 OPC 加酵素了，我要鱼油加 B 群加 ATX 再加热铬 ，cool， 好，是不是很高兴换了一组，对不对？好，换了一组呢，是不是100点？好，那100点很好啊，可是我改过它，我改过它，那下一次我要变成150点的时候，请问电脑要怎么帮你筛选？是拿掉热铬呢，还是拿掉酵那个 B 群啊，还是拿掉鱼油？你觉得它可以做决定吗？它当然不行，它已经够聪明了，对不对？所以它会聪明的帮你发展成两个鱼油，两个 B 群，两个热铬，再加上两个 ATX，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其实现在系统也很好，它是不是变了200多点？我只要150多的，是不是往下丢？多好啊！我们以前这样子就出人命，一群一个团队就不做了，就是因为这个没改好，这个没弄好，然后伙伴不爽，然后就不玩了。其实他业绩也做得很好，招募也做得很强，他就是觉得电脑偷我的钱，然后这个点数让我不爽，为什么要帮我001？没经过我的同意，他怎么可以这样出货？可是问题是我们按了这个附加条款，是不是就是同意电脑自己帮我们做？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它是用原始订单，你最原始的订单去做2倍到3倍。好，所以如果一旦我们改过了之后，那它就会降出。那现在点数都会往下丢，其实没什么不好啦。那到了150点，是不是以后就不用担心了？每个月当然都可以改。好，可是改的时候时间要不要注意？我们如果今天是好，假设是下一个礼拜二，现在是礼拜六，对不对？假设下个礼拜是我自动出货的时间，会上其实这个订单什么时候开始处理？
礼拜五。
对，就昨天礼拜五就开始处理了。礼拜五处理好，点数事实上是这个礼拜、下一个礼拜的，然后就弄好。所以如果今天他礼拜五就开始运作了，我是不是要在礼拜五之前，我要如果我要换产品，我是不是要换好？好，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的自动购货，你自己喜欢换产品进去，不鼓励啦，因为其实这样不会比较好做。通常自动购货是买什么东西？就是买我们自己每一天都在用的东西。然后如果点数还不够，譬如我们150点，自己每个月可能就是用100点，假设这样好了，那多了50点就是你固定的顾客的，好，或是畅销品等等的，这样设计，不要每个月去改那个订单。那如果今天我额外想要买什么呢？其实你就额外订，然后点数往下，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啊。但我们当然不能强迫，所以有些伙伴他会每个月来改乐，很开心，每个月来排这种组合也没什么不好。可是改的时间，我会建议大家，你收到货就马上改，这样就比较不容易。你改了，结果呢出了一模一样的货，因为时间太晚了，这样大家 OK 哈？好，所以自动购货很有趣，自动购货计划很透明，请我们大家要正确的来做安排。好，你安排错，出货时间错了，那还是一样是有状况的。OK， 好，那万一有时候我们出安排没有得当，有时候有可能造成一个月出货两次，但自动购货不可能一个月出3次，不可能，顶多2次。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有5个礼拜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话，有可能。OK， 好。好，那自动购货这个订货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都交给信用卡来运作？那信用卡现在很好以前是可以设计1张，现在可以设定2张。1张跟2张的差别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备胎计划的概念？好，通常我设1张，那如果出货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就 run 这一张？那万一今天这张卡刷爆了，是不是有可能刷不过？那我如果有2张，公司是不是再去跑2张？那是不是就好险？好，所以我们以前吃过很多这个亏，公司都是根据我们吃亏的经验来升级我们的程式。OK， 好，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OK， 好，所以我们的电脑真的越来越强了，是因为公司一直在收集经销商的经验跟状况，真的很贴心。好，那第一张基本上它的逻辑是，各位要知道网络刷卡，如果它是自动设计的，它刷一次没过，它会疯狂的一直刷。 不会，因为会被银行锁卡，那就是盗刷的状况。所以公司的系统设定是，如果设定这张自动购货，你今天刷没有过，他什么时候会再刷一次？隔天会再刷一次。所以如果礼拜五刷没有过，隔天放假是不是？两天放假，所以他再刷一次就是礼拜一会刷。那如果两天都没有刷过呢？这一个月的自动购货就先取消。他不可能给你刷个30天吧，看你什么时候会出货，不会这样玩，太可怕了。OK， 好，所以他就两次不 OK， 不 OK 他就发 email 通知你说，对不起，董小姐，你的自动购货失效了，你要不要做一下安排跟处理？那是如果我有一张卡，那如果我有两张卡呢？请问他的作业流程怎么做？他是第一张卡先刷一次没过，再刷第二次还没过，他才会去动到你的第二张卡。第二张卡他刷一次没过，那就再见，那就直接发信给你说对不起失效了。所以第二张卡刷一次他就开始作业，这样 OK 吗？ OK， 好好，这就是我们的自动购货。好，那如果今天他通知我，那我要怎么处理？没有关系嘛，不用惊慌失措。好，还没有刷点，不用紧张。好，是哦 ，oops， 我的点那个信用卡可能刷爆了，或是有的伙伴他可能忘记他的信用卡日期到期了，会不会需要刷不过？会嘛？好 ，OK， 好，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进到后台，你会不会买货？会，买货一模一样的流程，记得加上 UFMS， 然后把点数放到001，你该放的点数，那其他多的点数再往下放。买货的流程一模一样，赶快把它补足就好了，这样子 OK 吗 ？OK。还有一个重要的是，那你是不是换一张信用卡？或者把信用卡先处理好，然后重新去设定，那是不是下个月再按照正常出货，这样子就好了。好。做尤其做美安这个生意，我们讲其实任何的生意，尤其是做领导人，若带团队，然后教导别人怎么做，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好，所以不要被问题给解决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场被解决了。你说哦，很风流说哦，发生这样没有关系，来，我们现在第一步骤做什么，第二步骤做什么，只要处理好就好了，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所以我们自己在带团队也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我自己刚刚加入这个生意，也不要一天到晚被问题吓到，好，可以吓到事情太多了，这都是小事，不值得被他们吓，好不好？好，赶快学习我跟我的资深领导人，好，我是看专业手册或是翻一下笔记，打电话问客服，他都会教你怎么做，然后遇到一件事情学一件事情，这个生意才会被管理的模式解决问题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做起来，这样大家 OK 吗？ OK， 好，好，那自动购货计划如果连续两个月都被取消，这整个计划就直接先拉掉，代表什么？我们很没有诚意，我们没有做好管理，好不好？好，那他就说，哎，这个计划似乎对我们经销商来说好像是有些状况，他会直接先取消，然后看怎么样重新设定。那取消不用担心，直接设定网络设定就好了。好，那我们比较常遇到的状况是什么？有些伙伴说我不做美安了，我不做了，然后呢，他是不是每个月他不希望出货？好，每个月不希望出货，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设置不要出不要出，把它通通杀掉就好了？ No， 这个就是因为他电脑系统的设定，还包括信用卡的一个设定，我们必须要有书面，所以大家要从我们的后台可下载表格里面有一个取消自动购货，把这个表格列印出来，然后请经销商写好之后传真进公司，那公司就会把我们的自动购货取消，这样子大家 OK 吗？好，这个就很重要。好，那如果今天自动购货我定了，然后我又退货，这代表什么意思？我按台电脑自己送来，拿到说我不要了，退货，其实不就这回事吗？对不对？那这样是怪怪的，那是什么意思？
设定错误，
可能是设定错误，或是呢，我们自己定，其实自动购货是谁定的？应该都是自己定的。我自己定设计的，然后我又退货，那就是代表，这就是有状况，所以公司会把我们的自动购货先取消，代表这中间流程可能是有些问题，不管是人为的问题呢，还是系统的问题 ，anyway， 公司会先撤掉，然后看这经销商接下来要怎么设定，那是不是可以重新申请就好了？好，所以代表这中间是有问题。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越了解 ECCD 的重点，你会发现公司在保护谁？公司在保护我们哦，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生意是很多人一起在经营，然后靠电脑的系统在跟我们做协同，电脑是不是我们最重要的助理？对，所以它的所有的作业模式都是在保护我们，所以大家就要学习任何系统问题第一时间不要抱怨，因为他是在帮助我，我是因为我不理解我才说啊，为什么，其实他是站在你这边，他所有的机制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意，保护我们的点数，保护我们的努力，好，所以大家还有保护我们的个人资料，好，所以大家只要有这样一个观念，你心情就会好很多，然后就会有更多的情绪跟伙伴来协调人的问题，好吗？好，所以不要跟系统过不去，这一切的设定都是在保护我们的 ，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是讲每三个月 每三个月是不是自动供货？其实设好每个月可以搞定，其实我们进度的这个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货物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货物没有太大问题，那我们就要跟公司交代，每一个月我们都有出货，那连续三个月合起来，我们是不是就有至少50/50/50，至少150店？所以在我们基础业务的上面来说，每一季我们至少会有150点的基础的一个进货到可能出货，我要不要跟公司报告一下货到哪里去了？如果今天上邦康是一个网络商场，然后呢只有大家买货的记录没有出货的记录，不觉得怪怪的吗？你要不要看看各大百货公司，他们进了这么多专柜，进了这么多货，他们开发票出去，如果今天他都没有开发票，国税局是不是第一时间抓他很逃税？你没有任何的报表告诉我你卖了多少，你是在隐藏你的收入，那是不是代表是不合法经营？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是做商场管理的，那只是说今天我们没有生意做到大到要开发票，那所以我们可以小额经营免开发票，我是不是要做收据？我是不是要做业务报表？除了跟shop.com美安公司呈报，这些资料是不是留底要提供给国税局参考？这样大家 OK 吗？所以我们有交业绩报表，代表我们是合法经营这个生意。那这个业绩报表里面，我要提供什么样的资讯呢？我的产品卖给哪些顾客？好，顾客的姓名、完整的地址或者是完整的电话号码。什么叫完整的地址？邮地区号、完整的电话号码、区域号码都附上去。OK， 好，那每一个经销商做自己的销售报表。当然啦，我们叫独立经销商，对不对？好，没有人开中心专门做一千表格 center， 没有这样的吧，对不对？好，就自己做自己的。好，然后呢，每一季度我们自己做好这个1000表格，然后这里还同时强调，其实大家要知道，很有趣哦，我们每一个商品卖给谁，你是不是都应该要知道？我们是做一对一行销，在我们所有的教育训练里面都教导，每一个合作伙伴是不是都是服务10到15个顾客？好，顶多16、17，我觉得其实就真的蛮累的。那我们只有这十几个，顶多十几个顾客，是不是大家都应该跟顾客挺熟的？好，有没有不熟的顾客？刚开始从就算是陌生的开发的顾客，我们都会建立关系，然后到互相交换一些资料，什么都是这样的服务。所以只有什么样的销售没有办法做报表？什么样的销售没有办法做报表？如果是进到 shop.com， 只要他买，不管 BB 或是 IBB， 他是不是都会注册？只要他注册，我们是不是后面就有优惠顾客的资料？对，所以什么样的客人我们没有报表？网拍的客人。如果我们今天是到网络上面做非法的团，我们做不合美安 shop.com 的游戏规则的销售，是不是就是被我搞团购啊什么那些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这些货，或是在网络上面网拍给其他，那是不是各位发现这些不正当经营的合作伙伴都很怕曝光？他会真的去面交吗？不会啊，因为里面充满了公司的人去买啊，对不对？所以他真的会出来吗？他真的会做报表吗？他真的会做吗？好，大家不要小看早期，其实我们讲澳洲的市场发展，台湾的市场发展，那个时候在这个市场发展的这个部分，很多人做假的人头户，很多人做假的业务报表。美安公司都是从美国直接打电话给顾客说，你有在买美安的产品吗？你知道什么是 shop.com 吗？然后如果今天是假的电话、假的报表，你觉得接电话的人会说什么？没听过啊，你说什么？然后呢，公司就直接开除这个经销商，代表你所有都是伪造文书，是不是就是开除？而且开除还有法律诉讼，所有赚的佣金法律追回。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全部都有电子的留底，不要乱搞，好不好？好，其实我们的要求很困难吗？没有啊，大家看看，每三个月至少2张收据，我的妈妈呀！如果今天你的顾客是你的妈妈，还有你的女儿雅雅，是不是就是他也是你2个顾客？可不可以好好做？他使用什么产品？然后他使用什么东西？然后呢，根据我们的业务报表，我们也可以销售产品给我们的父母，不是吗？就是啊，我们很多父母是我们的顾客啊，好像我的妈妈就是我的顾客啊。我们可不可以卖我们的产品给我们的哥哥、给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生意，他如果好好使用产品，是我的客人，这些资料可不可以好好做？好好做之后，3个月零售额至少6360。零售额至少6360，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我们每个月50/50/50，合起来是150店。各位去算算，150店的零售额差不多就是10000多左右，差不多。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在签约的合约书上面有一个30/70法则，也就是70%的产品要卖给消费端，30%可以留下来自己经销商自己使用，这样子 OK 吗？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比例之下，这10000多块左右的商品，至少6000-7000块，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比例算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是六千三百六？ 为什么不6688不是比较顺吗？对呀、啊，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数字？所以他就要理解这个，我们要解释的出来。如果今天上完这个课，合作伙伴、新伙伴问你为什么是6360，我们是不是可以答出来？有些我像我遇过很多很谨慎的伙伴，他在签约的时候是拿合约书一条一条在看的，这是在我们的合约书里面都有的。如果对方问我们答不出来，是大家就没有合作了。事实上是这样，如果以我的角色，我去问我的推荐人，他回答不出来，我就决定不要跟他合作。你回答不出来，那我去问别人。我真的很爱 shop.com。好，所以大家能理解，做生意专业真的很重要。我们是在靠专业在赚钱的，好吗？好，赚取我们的这个合作佣金的。好，所以6360两张收据，有必要假造吗？没必要嘛，对不对？好，所以不要小看。我认识很多海外的经销商，他们的顾客跟他们推荐的海外推荐人都接过那通电话。而且公司会有一阵子就开始密集的打 ，OK， 好，所以不要跟自己的生意开玩笑。好，来，那这个业务报表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提交。那每一季还有一个150点，是说每个月假设50、50、50，我们就可以达标。好，那我们经销商是不是非常的容易？而且这个点数，各位要看，在我们一个我们自己经销商身份证号码下面的任何一个商业发展中心，所以是不是代表每3个月我自己自用也好，自动购货出货也好，001、002、003是不是都算在150列？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有自动购货，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反过来讲，零售商事实上它的游戏规则跟我们经销商在业务发展上是一模一样的，否则他怎么可以有权利经销我们的商品，不是吗？零售商有没有进货？有，只要有进货，是不是要有出货报告？所以他也要有出货报告的，他也要有每一个季度的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个业务选择，否则他就没有。应该是说他可以继续进货啦，但是呢，他所有产生的这个业务上面的点数就会全部都被洗掉。好，他的业务的这个部分也可能会被暂停 ，OK， 因为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那接下来他就没有资格来经营，来进货我们的商品，因为他做的是不是有违法的风险？我不晓得这样讲会不会让觉得很让很多人觉得很可怕？太可惜，那我再讲严重点。好，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是做幼教的，其实大家去想想，以我的工作，我今天其实我可以重视我的教学品质，我是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老师，在过去我就讲故事，教教 ABC， 念念啵啵啵，然后做点小科学实验，这样各位觉得我有可能违法吗？我还是有这样的风险，如果做了会违法的事情，我绑架小孩是不是就违法了？对啊。可是如果今天我只是念念啵啵啵，然后唱唱歌，然后念念 ABC， 然后讲讲故事，很有趣。所以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工作领域里面，要违法还不容易耶。好，可是在我们的生意呢，商业的流程里面，大家势必要重视商业法规。好，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没有做过生意，所以我们都觉得，哎，我只是这样想，我只是那样想，那万一今天触碰，包括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的 social media 的曝光，我们今天在媒体上面运用我们产品曝光的照片，有没有可能违反这个消费者权益过度曝这样怎么讲？过度的宣扬产品，好，或是呢触犯我们的新闻法规，台湾的这个有关于新闻媒体曝光的这个方面的法规，有没有可能？有。如果今天我不做生意，我没有这个平台，没有靠这个赚钱，其实随随便便台湾乱讲话其实还好啦。好，各位如果是去过一些不是那么民主的国家，你就知道国家都会监控人民的语言的时候，那其实就很可怕。就有些国家人民讲话是很小心的，不会像我们这么随便的，对不对？好，嘻嘻哈哈都觉得好像没事一样。好，有些国家是会出事的。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经营一个商场，我们有所有签的合约，我们有所有签的文件，各位不要小看，这都是签约，是不是有法律诉讼的这样子的留底？所以我不是想把它讲得很恐怖，可是我觉得太多的伙伴不重视这一环，那会不会破坏市场纪律？会。所以大家其实都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好，只是说当我们集体不重视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可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把自己事情做好，是不是好简单？我实际有在卖产品，我就做好我的收据，我实际有在做进货，有的这些做好，然后年度学有都做好，是不是我就可以合法合理的很开心的做这个生意？那只要有人来乱搞，是不是公司跟系统会处理它？那是不是很好？那我们的生意是不是就可以很安全，市场就会很干净？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大家有这样的法治的一个观念，这是做这个生意我觉得 ECC 是最重要传达的一个讯息。那你看我每3个月就是一些表格，然后自动会把点数去搞定，然后年度续约又可以 信用卡直接续约。那各位发现公司还出了一个新功能，这个自动购货，这个信用卡自己处理，连一千表格他现在也帮我自动处理。哎，什么叫自动处理？如果我的顾客是从 shop.com 直接注册然后去买产品，是不是刷卡进货到他，我是不是自然就有一个顾客的资料，然后我有顾客出货的资料，那公司只要累积到两张订单三张订单有这样子的一个数额，他就直接帮我去做了一千表格。 Oh my god，是不是所有都自动化系统化？所以我们拿下永续收入，可不可以出国度假个半年？
可以，
可以，这样信用卡不要刷爆就好了，好不好？对，好，所以是不是都已经处理好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的系统真的蛮万的，你有没有觉得640付的非常的划算？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意，是不是好简单？好，所以这就是每季度要做到的，都可以自动化，我们都设定好，都有照着做，那就很好啊。那我们就很放心的出去跟顾客建立关系，服务顾客，提供专业产品知识，是不是很简单？然后这些东西都做好，我们点数是不是非常的安全？对吗？那如果不做呢？你想什么样的人会不做这些事情？我不跟顾客建立关系，我不让顾客再这样来，我非要什么样自己乱弄乱搞什么的，那是不是他在业务上面的风险就会比较大？OK， 好，所以呢，如果今天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不做，请问他有在管理他的通路跟业绩吗？没有，那你觉得他分红合理吗？不合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暂停业务其实理所当然。暂停业务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团体的业绩，左边右边拿取通路奖金的业绩会归零，是不是很合理？然后呢，我们个人过去产生的业绩也会同时归零。什么叫暂停业务？一个商家贴了封条，是不是就是先暂停不准开张？所以过去所有产生的什么，是不是都留校查看嘛，对不对？好，所以过去产生的个人50、100、150，还有我们投入这个生意的200点，我常常开的举的例子叫做镇店之宝，好，自己001的点数，像开店镇店的这个点数，就全部都归零。那我们就会从合格的经销商变成不够格的经销商，很有趣，不够格跟不合格一样吗？不一样，不合格就是你 no 就不合格了，那不够格呢？那是不是不一样 ？OK， 好，我随便开玩笑，英文不是真的这样讲啊。OK， 好，但是意思上就是，我其实我本来合格，可是我现在出了一点状况，所以我现在不够格。好，那不够格了，那我原始和我合格人还在，那就看我现在要不要去处理。那我要处理很简单，我是不是我的镇店之宝？当年开店200点，放001，那这个点数是被洗掉了。那我只要再买200点，放回我的001，我是不是就重新合格？记不记得UVP 的5个步骤，第三步骤是叫合格累积。合格累积是不是买满200点？对，所以我就是重新再合格累积，我200点放回001就好。然后呢，我为这一个点数，我要不要交代一下1000表格？我只要有进货，我就要有出货的交代，这样子 OK 吗？可以哈。那是不是这就是，其实我们想这是点数最最最严重的一个处分了。好，很严重吗？还好吧，因为前面是不是这些事情都好简单的？好，所以基本上现在会被暂停业务的人已经不多。那真的被暂停业务，通常他是打算暂停业务的，不玩了 ，OK 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好，这里顺加一题问一下，团体业绩是不是个人的点，就是自己影响自己的佣金？那个人业绩点数这个001，这个点数就会以上全部这个点数会被抽掉。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合作团队里面有人被暂停业务了，会不会影响整个团队？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好，所以想回来，零售商他是不做一千表格，所以零售商他不做，或是他不会乖乖做，不会好好做，好，他也不见得每一季会好好的出到150点，所以他过去产生的点数会不会集体再拉掉？会的。好，所以建议，为什么建议大家不要随便签零售商？因为其实点数还是有可能守不住的。OK， 好，以上呢？还 OK 吗？好，所以每一个月跟每一季，等一下会再帮大家做一下小小的一个重点，好不好？那我们这边休息10分钟，大家补充点产品，谢谢。
有问题可以来问，没有问题。